很高兴今天要看到各位。那我们希伯来书上回11月份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一章的后半，然后呢，我们看见，记得我们讲希伯来书很注重的一点，就是要将主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神，他是神子，他是救赎主，他是创造一切的，他是超越一切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希伯来书特别讲的透彻。那所以呢，我觉得读希伯来书真的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更亲密的认识我们的主，然后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生活的层面上面就能够更看见主的作为，然后更能够经历和体验到他对我们的呵护和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展现的爱。这个是希伯来书。那我们上回讲到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到耶稣是超越天使的，超越天使的。那我们说过，为什么要跟天使比呢？为什么要跟天使比？因为在人跟神，或者我们讲在神的这个天上跟人在这个地上的这两个世界的层面当中，我们知道人有人的局限，人是不能达到天的。可是同样我们稍微有一个观念，就是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个这个物质的世界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世界。那但是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当中，有能力的这种个体的呈现，除了神跟人以外有天使。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天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天使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稍微也会看到一些，而这个天使 这些天使是带着大能力的，他们是比人更有能力的，他们不像神一样是无始无终，或者说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但是呢，我们看见神的这些使者天使神的使者是有超越人的一些能力存在的，他们可以不受，不，至少他们是不受到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空间的控制，他们是在灵界里面是大有能力，是可以替神征战的这群神的使者。那所以呢，在观念里面，当然我因为这不是我们一般的观念，但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当中，那甚至我们一般对所谓灵界的一些这个我就说这些个体吧，他们的这种展现，我们知道稍微有一个是我们看不见，但是他们是超越人的能力。所以既然是如此，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耶稣要跟天使做比较。因为天使如果是只读就读旧约的圣经，或对神这个圣经里面的了解去看天使的话，我们都知道天使的能力是超越人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重要，就说，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他不是天使，他是超越天使的。所以我们来看，那但是呢，当我们上一次11月份的时候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几点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的，就是为了要讲到耶稣的超越天使，但是呢，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所引用的证据，他所引用的证据是从旧约里面出来的。那他所引用的旧约的这些经文，并不是直接将耶稣或者是神的仆人这个弥赛亚与天使做比较。他是说什么呢？那第五节他就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这样的话？天使是神的仆人，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大能力的，是 从能力上面来讲是比我们这些属地的属世的人能力更强的，可是神有没有对天使说过这些话？他第五节这样子说啊，然后呢是不是他在十三节里面同样又讲一次，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OK，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将神对耶稣基督这位他所拣选要来在神的爱的当中拯救这个世人，而且不是只有这个世人，是将神整个创造要赎回，要救赎回，回复到神原本那完美的创造的这个、神的心意的代表是耶稣，不是任何的天使，不是神 所创造出来的任何的一个大有能力的使者。 OK， 所以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使用旧约的经文来做证据说主耶稣基督的超越的时候，他的高贵，他的超越，他的尊贵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神的话里面提到这个要拯救神所爱的子民，神所爱的创造出来的人的时候，神所使用的不是这些大有能力的灵界的天使，而是一位神所拣选的，是一位要成为君王的，是要成为一位掌管神所有一切创造的这位大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 上周看到的、不是上周，上个月看到的。所以呢 在我们甚至在这样子看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我也跟各位分享到，我们今天从希伯来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经的作者当他们要提论一个关于神的、特质，或者是要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作为或神是谁的这些讨论的时候，圣经的作者他自己是引用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是不是？新约的作者他用旧约神已经借着先知启示出来的神的话来作为他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们、这个信徒们所传讲的神的话来作为他的这个支持，来作为他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弟兄姐妹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带给我们一个读经的一个方式的学习是什么？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是不变的。我们从读圣经里面，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是只读一节，我们不是只是断章取义的把它拿出来，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观念去解释， 去理解它。我们要将它摆在神的话这个前后文整本圣经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要把神的心意读出来。那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是不是？ 我上回提过这个观念 A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神的话语的启示从旧约创世纪一直到新约，然后一直到讲到未来启示录，都是要将神的心意渐进式的要启示出来。但是在这个渐进式几千年，神的话借着先知，借着神的仆人，借着使徒传达出来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语言是会前后矛盾的，全部都是融会贯通的。那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借着读圣经来了解圣经。那这是一个我们对解释圣经，或者说所谓讲的比较学术化的，就是所谓的解经学 Hermeneutics、okay? 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我们今天不是在学解经，可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读到神的心意，对不对？我们不是将人的心意读进去、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们、讲过这个概念。 有人读圣经的时候，是将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然后就用圣经来支持自己个人的意见和想法。这个英文叫做 eisegesis， E-I-S-E-G-E-S-I-S， eisegesis， 里面有一个 I 就是我，把我的意思，把我的观念，把我的想法读到圣经里面，然后我说你看圣经支持我的想法，我的观念。但是呢，我们正确的读神的话的方式是说神的话怎么说，这个叫做 exegesis， E-X-E-G-E-S-I-S， exegesis， 有 X E-X 好像 exit 好像出来的这个意思层面，我们要将神的话，我们要将神的心意读出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读出来，而不是避免我们将自己的想法和心意和看法观念读到圣经里面呢？那我们就是要去用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来支持我们对于神话语的认识。所以新约圣经的作者都引用旧约、来支持他们要教导的、关于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我们能够去把神的话慢慢读熟，不是只是为了能够背圣经，或者不是只是为了说好我已经把圣经前后都读了一次，是为了我们能够更了解神的心意。 OK， 你们等我一下，我要去关一下门，刚刚有人进来没有关门。OK， 所以呢、我们上个月的时候，来把我的荧幕跟各位分享一下。OK， 你们看到吗？我们上回讲到这 几段经文，我们今天就不细读，我们上回 有细读它。我们 看了从第五节开始，我们一直看到第八节和第九节。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们
上一次是读到第四节哦。
没有，那是又前一个月。好，所以呢，我们上回有去看诗篇，记不记得我们看了好多诗篇？那我们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几个？第五节里面他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记不记得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观念说：“哦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叫做他是我的儿子。可是后来当我们去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他引用的这段经文讲到的是讲到君王的登基，也就是说这个儿子的概念不是只是好像说他是神所生的，或者是他是这个三位一体神里面的子神，他讲到是这个儿子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这个词的代表的意义是神所指派的君王。我们就说到、中国人古时做皇帝的他们都要称他为天子。我如果是天子，我是 天所生之子，我就很自然的我叫做王。这个概念中国人也有，这个概念事实上在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中东甚至是、欧洲非洲，那时候他们都有这个概念，如果我要做王我就要说我是神的儿子。埃及也是如此，罗马的每一个君王都说他们是神的，都是天的儿子。那美国人没有这个概念，可是呢很有意思，就是罗马帝国那时候他们有这个概念，这些凯撒都要做天的儿子，就跟我们中国人很像。那所以这里面当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上回去看到，我们就说原来啊，在撒母耳记在诗篇里面讲到的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是讲到大卫是神所立的王，然后神说在你的王位上面永远我会给你设立一个王。 那这就是讲到神的救赎者，神的救赎者者弥赛亚，就是讲到耶稣。我们六七节里面看到他说神所有的天使都要拜他，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在诗篇九十七篇，在诗篇一零四篇里面讲到天使都要拜这一位神所设立的这一位救世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弥赛亚，那如果他是天使要拜的，那他是不是超越天使？当然是。然后就讲到这个神的子，神的儿子这一位，他不但只是一个人的君王，这就是犹太人错误的地方。他们读旧约，可是他们在等待的是神能够兴起另外一位像大卫一样有能力有魄力，然后可以带给他们这个军事上面经济上面这个国度上面的强盛的一个王，这是他们所等待的。可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神早就启示给他们说，这一位真正的神所要设立的这一位救赎的主是伟大的造物之神，他不是人，但是呢他是造物的，可是天使是被神所造的。然后呢 八节九节里面讲到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的权杖是公平的权杖。那这里面很有意思，你看我们如果从这个第六我们从第八节，如果你看你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八节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说论到子却说，是不是论到这位神所设立神所预设的这个要掌管一切的这位君王神的子的时候，他却说什么？神的这个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有没有看见，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希伯来书讲的很明白，耶稣是神，耶稣是降世为人，没错，可是耶稣是神。所以他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论到子却说，圣经里面虽然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 right? The word Trinity is not in the scripture anywhere， 圣经里面没有说啊，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描述神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是超乎我们人的范畴能够概念上面甚至能够完全理解的，是超乎我们用人的理解是能够完全理解。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很明白，神只有一位，神自己说神只有一位。但是呢，我们知道父是神，子也是神，耶稣基督是神，而圣灵是神的灵，他也是神。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有对于这三个位格不同的描述。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 persons, but they are all God, and there is only one God. 是不是只有一位神？圣灵是神，父是神，子也是神，耶稣基督是神。所以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他的存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他却用我们人可以经历的方式让我们去认识他。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然后呢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那这边就讲到说诗篇四十五篇第六到第七节讲到这位神的受膏者，对不对？神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 The word Messiah means God's chosen or God's anointed, and then it's the word Christ, 是不是？希伯来文弥赛亚 Messiah 就是希腊文的基督， okay, Christ 基督就是弥赛亚，是不同的语言，但是呢它的意义就是神的受膏者，被神拣选的，被神命定的， okay? 然后呢是神所预设的。那这一位呢是坐在神永远的宝座上。那我们就这样，就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荧幕上面右手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 旧约里面他可以引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讲到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超越，可是他选了诗篇。那他但而且他 当他选了诗篇以后，他选的是这一些很特别的诗篇。在诗篇当中啊，我盼望弟兄姐妹都有机会读诗篇。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在读经，你在你自己每日读经灵修的时候，我可以建议你们找一个时间把诗篇读一次，从头到尾读一次。或者是在你的读经进度里面，你不论是读新约和旧约，你每天可以多读一个诗篇。为什么要去读诗篇？因为读诗篇我们就可以看见人这个借着圣灵的感动的这些诗人，他们对神的认识，然后从他们的心灵用词汇来对神献上他们的赞美。okay. 诗篇是在圣经里面 很特别的一卷书，但是呢，是能够帮助我们不但是学在祷告上面能够更认识神，让我们在颂赞敬拜神上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并且诗篇是一个很怎么讲，很个人性，很将人的情绪和心灵和这个情感的这个层面用来摆线上摆在神的面前的一卷书。那在诗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的内容的这个，它的题材都是一样，都是用诗歌，但是它里面的内容有一些分类啊，譬如它有很多就是赞美的诗歌。那有一些你去读的时候，它前面会写说是上行之诗， there are songs that are just worship praise songs。There is these psalms called the psalms as ascent. 什么叫做上行之诗？ What is a hymn of ascent? 即使这个圣殿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几千尺高的一个山头上。可是这些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平常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Right? The priests and the Levites who serve in the temple, they don't live in Jerusalem. 他们住在哪里，你知道吗？他们住在耶利哥。 They live in Jericho. 耶利哥是靠约旦河边的一个城，而约旦河你就知道是在山脚下。And Jericho is right next to the river Jordan, and it's actually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所以当这些利未人和祭司，他们要该他们轮到他们要去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他们是爬山上去的，是不是？他们从这个河流边的山脚下往上行的时候，要上这个爬山，要上去耶路撒冷去服侍神，要替百姓们祈求献祭，然后呢要在神的面前这个服侍神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这一路上，他们上行的时候，他们从心中他们发出的颂赞和感恩，这个叫做上行之诗。 That's what Psalms of the Ascent is. 在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看见是所谓的这个哀哭的诗， Psalms of Lament， 哀哭的诗歌。那诗人很多时候是大卫，因为生活上面，家庭当中这个工作上面，他是王嘛，他的工作就是为他的国度征战，对不对？他的工作就是治理这个国家，他的工作是需要将他的子民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他的工作是要将神的仇敌能够战胜神的仇敌。所以他在工作上面，在他的心情当中，在他的家庭上面，在他的情绪里面，他碰到了什么，他就要在神的面前呼求神。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因为这个世界的罪恶，因为人的软弱，因为人的罪，因为我们个人的罪，因为这个社会上面的罪，因为不认识神的与神敌对的人的这些神的仇敌，也就是当时这些诗人的大卫王的仇敌在攻击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悲痛，所以在神的面前他就有悲痛的这些诗歌， Psalms of Lament。 我悲痛的诗歌不是只有在神的，不是在神的面前埋怨。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在神的面前埋怨，可是呢，我们看见诗人，如果我们去读诗篇，我们看到这些所谓悲痛的诗歌，不是悲痛悲伤的诗歌，是在神的面前赤裸裸 的展现出自我内心的不足和需求。可是呢，这些诗歌因为是将我们这个忧伤的心带到神的面前，你总会看见这些诗歌有一个转捩点。There's always a turning point in these Psalms of Lament because the psalmist is coming before the Lord. 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摆上我们这个忧伤的心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灵充满这个诗人的心，他看见了神的奇妙，他看见了神的伟大，他看见了神的信实，他看见神的拯救。如果我们亲近神，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这些作为。那很自然的，因为看见神的拯救，他的信实，他的可靠，他的爱和呵护，和他所给予我们的应许，这个忧伤的人的心情就得到呵护，这个忧伤人的这个心灵就得到满足。So then the lament, the grief, the hurt gets restored, gets replenished, gets refreshed. 好，所以我们看到有赞美的诗，有上行的诗，有这个哀痛的诗，可是在这个所有的 诗篇里面，既然还有一些诗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在在荧幕上的这几节的诗篇是讲到什么？是君王这个登基的诗歌，君王登基的颂赞的诗歌。These are called Psalms of Enthronement. Enthronement 坐在宝座上面，当这个王要登基坐到宝座上面的诗歌。你看，我们平常读诗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可是今天当我们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带领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看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他不但只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设立的那位伟大的君王。因为这些诗篇，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他就把诗篇里面这些君王登基的诗他就带进来了。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最后这两段经文我们来看。 OK， 你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二节，那我看请哪位姊妹你帮我们读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好吗？你要记得把你的这个麦打开，然后呢，你就帮我们读这三节经文。
是叫谁读？
那你就读吧。
十到十二。
对。
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没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好，谢谢。所以弟兄姐妹，这里面所描写的，是耶稣的永恒不变，他是永远不更改的、然后呢，讲到是神的国度必定会降临到全地的人。那这里 所做的描述，你看，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个我们已经知道，前面都讲过了，是不是？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借着他、不但是创造了诸世界，并且他是承受万有的、这个我们了解，创世是不是、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所造的，这个就这一段经文是诗篇里面的经文，然后希伯来书把它引用出来的时候，但是它让我们带我们的思想是到什么创世的时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当神创造在他的完美当中创造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合神的心意啊，都是有融洽和谐有爱的充满，没有罪的污染的那个环境。可是呢，你看第十一节就讲，但是这个天地都要毁灭，你却要长存。这里讲到神是只有神是那位永恒不变的，但是这里讲到的这个主就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神永恒不变的。天地都要被毁灭，然后天地都要一副好像旧了，然后呢他就要卷起来，然后呢天地要改变，但是只有神永远不变，因为他说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这里所讲到的所描述的就让我们想到是一个神学上面称之为一个永世的一个状态， an eternal state， 永世的状态。什么叫做永世的状态？因为这个我们平常不太提，那但是呢我觉得也有必要可以让我们了解。像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去年我们查经结束的时候提问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人提到说啊，对这个末世，对启示录，或对所谓的末世，还有或者是世界末日，或者是什么天神的国度的降临啊，千禧年啊，这个大灾难，我们都听过这些语词，可是好像观念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个上面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这些情景啊。事实上几个礼拜前我们晚上在跟孩子读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也有讲到，因为那孩子年纪渐渐大了就开始问了，他们就说这到底什么样一个情形。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里所描述的，当然我们重点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不变的，天地是他所创造的，但是我们今天所住的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物质的天地会要毁灭。为什么要毁灭？因为罪进入到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被罪污染了，所以神要拯救这个世界，但是他要先将所有一切被罪污染的事物人，他要能够还有这个撒旦，要一切都要毁灭，然后呢神会建立一个新的天新的地。这个所谓的新天新地就是神创造当时的，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二章所创造出来那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个救赎，这是神的救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稍微这个等一下我们在第十四节会看到，但我先稍微提一下，今天我们对救赎或者是这个救恩 right the word salvation or redemption， 我们有时候讲说是救恩，有时候讲说是救赎，有时候讲说是得救，我们一般对他的观念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从罪里面得救了，我们现在属于神的儿女，然后我们要上天堂，是不是？这是我们大概最基本可能最深刻认识的对救赎或救恩的了解。 This is what we know of the word salvation or redemption. Save from sin and go to heaven. 罪得赦免进天堂。可是弟兄姐妹，神的对人的爱和对人的救赎不是只有在这一个点上面。神对人的爱不是只有在他赐给我们生命上面，是在他赐给我们能够享受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一切的丰富看见的。 okay， 我再说一遍，神对人的爱不是只是他给我们气息，是在他把这个世界宇宙万物创造出来要让我们去享受他的美好上面，我们是能够完全的能够看见的。所以为什么神将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以后，他将所有一切能够供应生命的光、空气、水源、陆地这个食物所有的植物动物，他完全创造好了以后， 然后呢，他将人摆在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这就是看到神对人的爱。Okay, this is the love of God. It's not just a breath, but it's to experience all the goodness that this universe has to offer. 这是神给的。所以当神要救赎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吗？神的救赎 the redemption or the salvation of God， 不是只是我们今天罪得赦免好进天堂，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以后，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上面所做的改造。 Right? God changed us to be like the way that we need to be. 我们人被改造，被更新，有了神的这个样式，然后我们所期盼的神的救赎是神会将这个世界完完全全的恢复。这是神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要将这整个世界能够改变，使得我们这些被神所爱的子民能够享受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没有享受到，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在受到罪的污染。这是，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很大很大的盼望。 OK， 好，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天地要毁灭，因为今天的天地这个世界是受到罪恶的污染和控制。然后呢，今天这个在世上面掌权的有撒旦魔鬼的工作。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我在这个荧幕上面有放十到十三节。 OK， I'm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2 Peter chapter 3。彼得后书也是新约，就是在希伯来书后面几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三节，好吗？十到十三节。所以讲到末世，还有这个世界的末了的这个经文，不是只有在启示录，彼得有讲，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福音书里面有提，然后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哥林多后书，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有提到，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我们应该要有了解的。好，我们哪位替我们读好吗？第三章十到十三节。
好，我来读一下。
好，
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
嗯，好，谢谢。所以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事实上描述的描述的蛮透彻也蛮直接的。主的日子就是主的审判的日子，这个主的日子要来。那当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所以说像贼来到一样，没有人知道。OK， 有响声，这个大有响声废去，然后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所有的物都要烧尽。为什么？因为要将一切被罪恶和这个邪恶污染的这个世界，他要把它完全的消灭。然后呢，他就讲到了仰望神的日，仰望神的，对不对？我们过这个生活要敬虔，第十一节要圣洁，然后我们要仰望，这个仰望就是盼望。为什么神的儿女要盼望这个日子的到来？因为这个日子的到来就是神要将撒旦魔鬼和他一切的这个 邪灵，还有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罪恶能够消化殆尽的那个日子。但是这个消化，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这个大灾难，然后一切都消化以后，但是神却要照着他的应许会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呢属神的人，有主耶稣基督拯救救恩的人，就在这个新的被赎了被拯救的这个天地当中，被神拯救的人要居住在其中。那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刚刚讲到了所谓勇士的状态，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降临，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拯救了这个救恩，拯救了这个救恩，让人回到神的面前，开始了神救赎的工作。这一段日子就叫做所谓的末世。 This is the last days， 圣经里面讲到的末世，末后的日子。我们在希伯来书前面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成就了救赎工作的基础，但是他第二次的降临呢，他就是要来这个审判世界。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一切的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被消化消灭之后，神会在这个地上设立一个所谓的千禧年 a millennial kingdom， 也就是一个千年的国度。 OK， 千年的国度，在这个千年的国度，就是撒旦魔鬼会被捆绑在硫磺火湖，被捆绑住，所以他就不能有他的工作。但是在这千年之后，撒旦会被释放，最后会跟主和属主的子民和天使天君会有一个征战，这就是世界末日大战。 That's called Armageddon， 亚马基，好像中文怎么翻译 Armageddon， 亚马其顿的征战。那这个征战最后就是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能够击败撒旦，然后撒旦魔鬼一切跟随他，一切顶撞神背叛神的人就会被永远的摆在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为他们罪的这个付上代价。而所有属神的人就在这个神的新的创造里面，新天新地里面，过着一个勇士的生活，这个叫做勇士的状态，一切都更新了，然后就不会再变了。OK， 那所以呢，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们就了解，在这短短的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天地要毁灭，神要长存，然后属神的人就是长存的。神这个耶稣基督他要将天地卷起来，上一件外衣，十二节，天地就改变，但是神是不改变的，因为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而属神的在神国度里面的有神救赎的，就是与神一同，在他永远不更改这个永恒不变的这个美好的他的新的创造，被赎回的创造里面，这个叫做神的国度，是给所有一切属神的人。然后最后呢，十三节最后一段经文所引用的是从诗篇第110篇里面第一节看见的。第十三节，然后呢，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又说，在所有的天使当中，神从来有对哪一位说过这句话，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没有。这句话是从诗篇110篇里面出来的。这句话是就是在描写弥赛亚。这个所有的犹太人熟读经文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是在讲到弥赛亚。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10篇好吗？诗篇是差不多在圣经的中间，你如果翻的话，差不多在中间的前面一点就是诗篇。OK， 诗篇110篇。 Yeah, let's look at Psalm 110. 我们这因为这篇经文在希伯来书是有意义的，多次被提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读第一到第四节好吗？哪位替我们读第一到第四节？诗篇110篇一到四节。
我来读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或做行军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或做以节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或做你少年时光耀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好，谢谢。所以你看，我们就光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个经文。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只引用第一节，对不对？他只有讲到说，哦，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但是他引用的是这一个很熟悉的一个诗篇，而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是讲到什么？是一个做君王在国度里面掌权的那一位，是不是？因为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很明显的，从锡安山，锡安我们讲到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城、旁边的一个山丘，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神所居住的这个城市的代表。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不是只是一个权杖而已，是一个有能力的杖， right? It's a scepter.A scepter of power. 然后呢，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你会得胜，你会得胜，因为你是那位有神所赐的全能的王，所以你会在你的仇敌中得胜。这个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一个，是神的同在的应许，是神能力的应许，是人拯救的应许。 OK，那这第四节里面讲到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是不是神说的话，他口里所出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right? Everything that the word of God will go out and it will not return without accomplishing its purpose、神的话如果说出来，他没有在达到神的话的目的和作为之前是不会凭空返回的。那所以他这里面就讲到，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那我们现在今天不讲麦基洗德，因为希伯来书里面再过几章我们就会看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他是、圣经上面称他为、这个全能的耶和华的祭司，可是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在亚伯拉罕面前为亚伯拉罕献祭，并且受到亚伯拉罕给奉献的一个王，可是他同样是祭司。那这个有一点意思，那我们、就在接下来几个月读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再说。因为在旧约当中，在犹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旧约的社会当中，神的设立是你做王的就做王，王不能做祭司，祭司一定是要是亚伦的后裔，这是神所设立的，只有亚伦的后裔这个、能够做大祭司。然后呢，利未人的后裔是做利未人，是在服侍圣殿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圣职的，是不能混合的。但是呢，有一位麦基洗德，那你看他这边讲，你照着等次为麦基洗德的祭司，可是诗篇第110篇1到3节讲的是君王啊，可是他却说这位君王是麦基洗德的祭司，怎么又是王又是祭司？所以这个诗篇第110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概念说 耶稣是王，可是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是麦基洗德的这位，又是王，在神的面前又是王又是祭司的，这个事实上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很重大的意义。他是我们所跟随的，他是我们所敬拜的，他是那位呵护我们的，他是那位保守我们供应我们的王，是掌权的，并且是能够在他的仇敌当中得胜的。可是同样的，祭司的工作是什么？是在人与神之间做一个中保， right? The purpose of the priest is to be the mediator between man and God. 他们是要代表人在神的面前献祭的，他们是代表人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罪的祭，和献上我们赞美和我们对神奉献的祭，这是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2:44 okay? Matthew 22:44, 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22:44。
几章？第几章？
22。
哦，
第四节，22:44。王，
44节。
嗯。
谢谢。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
嗯 ，OK。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可能范长老的那个网络有问题了，现在看不到他，大家耐心一点。
全部下线，所以我们家每个人，包括我们的查经，我们孩子的上课都停了，现在还好 我把它重设了、yeah. OK， 好， 我刚听到一些讨论也不错。我看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哦、oh, ，对了，我们刚刚讲到马太福音是不是？马太福音第22:41-46，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我扫。
Matthew 22:41-46。
刚刚齐庄念了，
哦，念过了是吗？
对，齐庄念了。
哦，太好了，谢谢。OK， 呀、yeah, ，所以你看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这段经文，他只提了第一节，可是呢，我们知道他虽然只提了第一节，但是他事实上是把诗篇这110篇的整卷的诗篇里面的内容，他已经开始。等于做了一个提示，记不记得我们说希伯来书他写作的这个题材事实上很像是一个人讲到的这个稿子。所以你看他当他之后会提到麦基洗德，他之后会讲到主耶稣基督是这个君王也是祭司， 可是他在一开头的时候好像先给了一个好像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什么，先我先提出来，然后我们之后会细讲。那可是除了他把诗篇第110篇，除了他把诗篇第110篇这个讲到君王又是祭司的这个重点提出来之外，这个诗篇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引用过的。在马太福音22章这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问这些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在犹太人的整个社会当中，是他们的社会上面宗教上面这个成名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些领袖、他们是在他们社会上面是被公认为，也不是说公认了，他们自己也是很自以为傲的，是对神的话对圣经是最有研究并且是最守律法的一群犹太人，但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不够，这就是很可惜的一点。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就说论到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基督 Christ， the word Christ， Christus 是希腊文，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所以他就问他们论到这位弥赛亚你们是怎么说呢？他是谁的子孙？那他们就说是大卫的子孙，大家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王的子孙，然后呢不但是大卫王的子孙，而且他是接管大卫的这个宝座王权，他要重新像大卫一样将以色列的国、带入到这个全盛的时期，是能够推翻这个、不公义的政权，是能够、抵挡这个罗马政权的控制的这位神的拯救救赎者。耶稣就说了，那你看耶稣就问，那如果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大卫在诗篇里面会称他这位弥赛亚我的主？是不是耶和华这个主对我主说，我们刚刚读诗篇的时候他是怎么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对不对？因为耶和华就是、主 OK， 他们这样子的翻译 OK，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Kyrios， 希腊文的主是 Kyrios， 但是、记不记得我跟各位提过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旧约的圣经不是从希伯来文翻的，是他们读的是74译本，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所以希腊文的旧约的翻译在翻译诗篇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 Kyrios said to Kyrios， 主对我主说，可是这个主就是耶和华，所以神对我的主说，耶和华对我的主说，那他就说这个如果是大卫的子孙，他怎么会对着弥赛亚讲说你是我的主？原来他们不了解。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所以、主耶稣基督在45节说大卫如果称他为主，他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对这位大卫的子孙的概念只存在人的层面，这个也很刻画出今天我们很多人、对神的不正确的认识，对主耶稣基督不正确的认识。当然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因为读经，我们因为听到，我们因为学习，我们因为得救，所以我们开始对神开始有一个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对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但今天许多不认识不信主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或者说是初信的人，不太了解我认为耶稣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是一个宗教的创办人、可能耶稣是这样的一个先知，他可能是一个他是有一些异能特异功能的人、或者说也许他就是一个很有道德规范的一个夫子，是不是？那但是呢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那连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称为是对最懂圣经的，他们也不了解原来大卫的子孙这个词不是只是讲到肉体上面的一个作王的掌权的，是讲到神他自己的儿子 OK， 所以 这样子他才能够了解为什么大卫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会称他自己的子孙为他的主，因为这个主属肉体，从人的层面来讲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事实上他是神的儿子。 OK， 好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14节，我替各位读，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所以这边又讲到天使，所以我们对天使有稍微有一个了解。这个所谓服役，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ministering spirit， okay， 服役的灵，我就是所以就是所谓服事的灵，服事的灵 ministering spirit。 那这个服役这个词的原文所的这个希腊文里面所讲的这个字的意义 the word ministering， 不是只是讲到服事，事实上特别是在讲一个很特别的场合里服事的，是这个在一种在公开的场合，但是特别是讲到在圣殿里面服圣职的这种服事。Okay. The word ministering in the Greek specifically talk about those who are ministering in the temple. It's a religious service of ministering. It's the service of worship. 所以是一个敬拜的服事。所以呢，有些圣经是把这个服役的灵翻作成敬拜的灵。那在神面前的服事就是一种敬拜。在神面前的服事就是一种敬拜。所以呢，在这个段落的一个 结尾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看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君王，他是承受神的国度，他是这个掌控神的国度的，他是创造一切，他是永恒不变的，他不是天使，他做了一个比较，是不是？那他在这个段落的结尾，他就说，那你想想看，天使不过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服侍敬拜神的一个灵。对，所以我们就讲到天使不是人，但是他不是神，他是一个灵，他是一个以一个灵的存在，是不是？我们人都是属肉体的，天使没有肉体，他们是灵，属灵的一个生命的呈现。那所以天使是在神的面前服侍敬拜的，然后他就说他们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那谁是这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呢？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就是信徒，就是信徒。好，那就会问一个问题啊，那信徒为什么是将要承受救恩的呢？我们做信徒，我们做基督徒 right? It says, for the sake of those who are to inherit salvation. To inherit salvation. Okay, so that's believers. But why are believers those who will inherit? To inherit. 为什么信徒是那些将要承受的？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基督徒，你是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吗？你是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还是你是已经有救恩的人？那我们应该，我们的回答都是，我是已经有救恩的人啊，我怎么会是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是不是？ Right? How are we the ones to inherit salvation? I have salvation. If I'm a Christian, I have salvation. I'm not inheriting salvation.所以你看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那不了解圣经，不了解怎么样去看圣经，我们就会有一个就会出问题，那就会解释上面就出问题了。你如果看这一节经文就说，哦，原来天使是那些服侍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将要得救还没有得救，是神在预定他们要得救的那群人当中所服侍的。 OK，The angels serve those who will inherit. They're not Christians yet, but they will.所以原来是天使帮助人得救。那 这句话完全错。那为什么信徒是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呢？我们就从两个层面来看。Okay? 第一个我刚提过，记不记得我刚花了一点时间跟你们分享救恩跟救赎在观念上面我们要有正确的了解， right? The word salvation and redemption, we need to get deeper and broader in our understanding. 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更深更广的一个认识。它不是只是我的罪得赦免然后我上天堂，我今天叫做基督徒所以我得救，不是，这个是基础，但是这是狭义的。 It's the foundation, yes, salvation is forgiveness of sin and entering into heaven, but that's the basic, but it's very narrow.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救赎这个拯救这个救恩神所赐的救恩，我们就从前后文来看，前面那一节里面十三节里面所讲到的拯救是讲到哪一个层面的拯救？是讲到当你的仇，当这个仇敌被踩在脚上，当仇敌就这个变成脚凳，当这个王权，当神的这个王权和他的这个权柄的杖伸出来，然后呢，所有的仇敌都是被他征服的。这是一种拯救，这个在旧约这个圣经里面使用拯救或者是救恩的这个词 The word salvation in scripture is not only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 it's overcoming the enemy.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把这一连串讲到君尊的这个登基的这位王是耶稣基督在做一切的比较，是这个比人比天使更高贵更超越更有权柄的弥赛亚这位神的仆人，做了这些描述之后他说你看你们是那些将来要承受救恩的，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救恩不是只是罪得赦免，是讲到在神要赐给我们的新天新地，在将来的国度要战胜所有一切的罪恶，战胜所有一切的死亡和罪恶的权柄和毒钩之后，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胜利，这是一种得救。想想看，我们如果被围困在一个城池里面 ，right? If you were being sieged in a city, 然后呢，我们四面受敌，那在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要怎么得救？是不是有援军过来，然后呢能够 反击，然后把这些四面围困的这个敌军能够杀散，这是一个得救，这是解围、right? That's salvation, that's redemption. 这个救赎的概念就是我们在这个四面受敌，在环境压迫，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得了解救。那在这个大环境当中，你看这个就是除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气息的得救之外，弟兄姐妹，这是神对这整个世界，对这整个世界，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对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全球的局势，最后神会有一个解决的，他会来解救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是将要承受救恩的，是不是？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还有神要救赎的，我们还没有经历的、right?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听到 这样的一个概念、right? You hear this concept 说这个救恩神的国度是已经来了但是还未到的、right? The kingdom that is already here but not yet fulfilled， 了解吗？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给了神对这整个世界人事物的整个救赎的这个计划立定了他的根基，但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他完全的救赎，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才是那个能够承受救恩的 OK 被救赎的 OK 所以从两个层面来看，我就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前后文里面看到原来这个救赎讲到的是末后对神的仇敌对罪恶的一个战胜，这是主耶稣基督必有神必有的一个胜利超越，那这个我们会经历到。那第二个讲到的救赎就是讲到我们人的灵魂体，我们要完完全全得到神的拯救。 得到他的救赎。今天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已经得了改变，我们的老我已死、已经被钉十字架，我们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我们在灵里面不断的被更新，然后呢，我们是盼望着神完全的救赎。什么叫做神盼望完全的救赎？今天我们的肉体仍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因为受到罪的影响，使得我们有什么衰老死亡，这还是我们每个人必定经历的。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痛苦，还是有流泪，还是有悲伤，还是有 不愉快的。但是这个在这些层面，肉体上面、情感上面的这些罪的带来的影响，包括死亡，包括生病，包括一切的不顺，这些都要完全的被拯救，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的确，我们是那已经得救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要承受救恩。这个救神的救恩是神的救恩，不是一个在某时某刻的一个点上面发生的事情。这个救恩是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我们经历的。Okay? Salvation is not a moment in time that we became saved. That's one part of it. But the full salvation is in our lifetime. We continue to experience God's salvation as redemption. Okay? 所以上周刘长老在主日讲到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他说他可能讲到了一个概念，弟兄姐妹不是很熟悉。他说我不但是那位被赎的，我仍然是不断在被赎的。I'm one who is redeemed, but continue to be redeemed. 我是那位已经得救的，但是我不断的在得救。我是那位被赎回的，但是我不断的在被神赎回。我是那位、已经在从因为主的缘故，在罪恶上面我已经得胜的，但是我仍然不断的在我的生命当中要经历神的带领和他的得胜。然后在这个救赎，在这个回复，在这个救援，在得胜当中，我往前看，我看见了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神的国度的降临，然后我在永生当中、有世当中与神一起经历他的美好的这个永世的状态。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回应题目给各位几个，你们荧幕上看得到吗？我把它你放在荧幕上面，你们可以照个相，然后我同样把它放在这个交谈区。 OK， 我把它放在交谈区。你们看见了吗？在交谈区上面有。 OK， 我们今天就这几个重点，对不对？诗篇，事实上整个旧约当中，包括我们今天特别从诗篇里面看到许多描述并预表基督耶稣的记载，我们很多时候自己读的时候读不出来，但是我们今天看见原来这些都是在预表神的这个救赎。那当我们了解这点，原来旧约里面，原来在诗篇里面，不是只是让我读故事，读以色列人的历史、读诗人自己对神的一种抒发的心情而已，原来他们都是在预表神的这个渐进式的启示， right? The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神渐进式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他在救赎的这个工作上面，这个他对人对整个世界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他原来将他的心意向我们表明了。那这对你读旧约读诗篇的动力目的和期盼会有些什么影响呢？那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个切入点、那第二个是从诗篇当中我们看见如何用言语词汇来颂赞敬拜神。我们今天读了许多，是不是？你看那些歌词，这些诗词，它是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它有口中能够对神献上敬拜。那你是如何颂赞敬拜神呢？这就是比较个人化的，这不是对错的。你怎么颂赞敬拜神？那你会不会常觉得用语言好像要说出这个颂赞敬拜的话是一个挑战？那为什么会是一个挑战呢？ 那今天从诗篇和这个希伯来书当中，你有没有看见怎么样能够学习用我们的话语，用我们的口，能够开口的来敬拜赞美神？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啊，或者你们可以选，看你对哪一个有反应，比较有感受，你就选这个去做反应。那最后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救恩，为什么信徒，为什么你我是将要承受救恩的人？你对救恩，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救恩和神的救赎，是不是有了一个更深更广的认识呢？那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以后，你对于神所赐给你的救恩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就还给曾英，曾英你帮我们是不是分组了现在？
嗯，